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收听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和林鑫投资的董事长李总共同探讨，在如今的国际局势下，海外并购是否还有机会，以及如何把握产业的本质，实现穿越周期，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话不多说，精彩继续。
我知道李总您在海外并购上面其实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其实今天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在海外上面做的那几笔并购案的一些心得和感受，然后尤其是预判一下，像未来的这种机会下，尤其是中美关系情况下，海外并购还有没有机会，要不要去做布局啊？这方面我想您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作为一个企业的成长，它也是有些规律的。一个企业的成长啊，它刚开始一般来讲，你比如说创业期吧，你要在创业期通常是以技术为核心的，所以我称之为就是说是那个技术起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绝大部分创业公司都是技术起家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个特色啊。那紧跟着后面的话呢，它就到了成熟期，到了成熟期，成熟期的时候它是要靠产品，要靠市场能力的啊，这个是第二一个阶段。那第三一个阶段呢，就是说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都要做大做强嘛，它不能停到那儿。那他马上就开始扩产品、扩规模、扩人，那紧跟着这个地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要来解决，就是管理问题。所以说我原来有一句话呀，就是说是起家靠技术，发展靠管理，这个是企业的这么一个大的规律。那再往后走的第四个阶段，你是一定要进入到并购阶段的。到这个时候，一定是业务的那个轮子和你的投资的轮子，就是要两个轮子一块转。因为我原来在央企一直就是管财务管投资的嘛，所以说是参与过对这个海外投资的那个参与过好几个项目。其实当时就是大唐电信对中芯国际的并购，我当时就有幸参与，也学了不少东西。所以很多的本事实际上是在央企三十年给培养下来的。所以大家后来确实是就觉得奇怪，说你又没搞过投资，你怎么直接到了磕头上去抓，就是直接就抓蓝企呢？因为其实是我们在三十年的那个央企里头培养出来的。那就是说企业到了后面的发展阶段，它一定是要靠并购的，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一个，你要企业发展一定要有全球化的那个概念。其实今年现在为止，哪怕我们知道就刚才说我们百年未有之变局，但是我还是坚信全球化的这个浪潮是谁也不可挡，就是这个浪你要相信。所以说你还是要，
你觉得这浪潮还是没有被变化，趋势还是没有变化，还是全球化，并不会
是哪怕有人想变化它也变化不了，它只能阻挡一下。但是我觉得全球化的这个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你现在去闭关锁国，你现在不可能的，没办法啊，它社会已经在进展到这么一步了。所以说我是坚信全球化的这个浪潮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说哪怕现在大家都是说分啊隔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相信这一点上是还是可以的，还是你是要坚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反而是在那看看哪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布局。我现在很有意思的发现，其实海外的很多的标的又很便宜了，现在手有点痒痒了。
我其实最近来看到有一些消息是俄罗斯的某某某公司寻求国内并购，那价格真的很便宜，看着还蛮心动的。我不知道您现在锁定的是一个国家啊，
你这个你能做啊？我们现在可以反过头来看美国的，而且应该是你的资金啊，你的什么东西也要变成全球化的，不要让人家给你贴上一个标签，你就是某某资本什么些红色、蓝色、白色的那种。我们自己就应该去全球化的布局。这个，如果说企业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要这么做。你要全球化布局，你就免不了要做这些并购啊。所以说，这个我觉着简直都是一个必由之路，除非你不想发展。
然后我们 B 站有一个听友提了一个问题，说中国半导体企业如何顺利实现海外并购？那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大，要不李总您试着回答一下好了。
那其实我们的判断是这样的，低端的那个产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都是有竞争力的，对吧？你包括那个封测你也有竞争力的，这也是可以的。但是高端的产品大家很清楚，你就说 GPU 英伟达谁能跟他比， Intel 对吧， CPU 现在谁能跟他比，到这种程度上我们国家 谁能跟他比？你能到他一半吗？像这些顶级的这些家伙们，你能到人家的一半吗？我觉得都到不了，你可能到人三分之一这么个位置啊，大概是这样。那你再看设备是吧？ ATmel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像这类全球顶级的这些设备厂商，你跟人差了多远？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的动力。你既然跟人有差距，我就要不停的跑，我就要不停的追嘛。你至少追个十年二十年你是需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长性的事情。有一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他说李总现在回头看您最满意的是哪个项目的投资？哎，小心啊，今天有可能你被投的企业在听了。
哎呀，这个还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那个现在算下来最大的毫无疑问啊，大家最名气最大的这个是蓝企，这个是大家其实是最知名的吧。那中微其实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投中微我总结出来一个放大镜和望远镜的，总结出这么一个原理来，也是我经常在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年投中微的时候，他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但是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然后他做的那个设备呢，离海外的那个距离其实还有点远。在当时的状况下，大家认为你要跟海外的竞争力你是差得蛮远的。所以说真正的在那个点上，16年的时候那个点上真正的投他的人是不多的。是不多的，哪怕我们业内都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投进去的。我们投的原理就是说，你要是看跟海外的差距，你是确实是存在的，它的那个困难的困境，它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你反过来看，在那个时间点，2016-1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么多的县都在往下做，对吧？国家大基金都在往下投，各个省市几百个亿都在往下投，投那种各种各样的县，几十条县都在那儿正在挖地基之类的。对吧？盖厂房，那等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以后，你线上的设备在哪里？所以因为我们是在央企干了这么多年，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设备的国产化呀，这个是很敏感的。就是到了这种程度，设备的国产化它一定要的，一定是需要的。那我们就来看那设备的国产化，你看看当年的那个团队里头有哪些是不错的嘛，对吧？其实你要这么判断是很容易判断的。中微在当年的那个团队里头毫无疑问是这个佼佼者，是这个领头羊。那样的话你就顺着这个设备国产化的这个路径走下去，你投它就没问题了。所以说我把这个看法，就前面这种看法你相当于在用放大镜在看，那你后面这个看法，国产化的看法相当于用望远镜在看。对，所以说你拿放大镜看好像是还是有点不踏实的，但是你要拿望远镜看非常的确定。所以说我们在中微是连投了三轮。
发现有一些朋友这个问题，这个不知道好不好聊啊，这个让李总来评价一下 ARM 的风波。
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任何的时候啊都是还是要有些规则意识的。你
我觉得要不您从启示的角度上讲一讲。
就是说你从规矩上来讲，他既然这么一家公司嘛，你要完全跟他脱钩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最终这个结果被他最终拿回其实是一定的，只不过中间嘛大家各有各的道理嘛，各有各的理由嘛，那在中间你就 PK 一些筹码吧，对吧？大家去谈判一下，我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出现这么一个目前的这么一个结果其实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
就是可在你的判断中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这个不意外，这是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情不情愿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个结果可能是真的是我们其实都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你的控制权嘛，确实会有点弱，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件事儿。那我们说回投资啊，其实今天我发现前面跟李总聊了很多，那亚军总讲了好多东西，他都是觉得科技投资它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然后会有周期属性非常强，因为有四大原因导致了它周期属性很强。那我其实就很想问问亚军总，你相信现在所谓很红火的这种价值投资理论吗？你认为这很多知名机构都说的，对吧？说我们要坚持价值投资，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觉得你的价值投资是什么？
在这个里头，价值投资是一个说法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长期投资。其实我是对投资里头有两个就是通行的概念我是不大认同的，这两个概念就第一个就是长期投资这个概念我不大认同，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我也不认同。这是个什么理由呢？ 就是说你可能投别的好说啊，你要是说投茅台投什么那个可口可乐，你可能是长期点是 OK 的，但是你要投高科技，我真的我不是说你这个长期下去你一直拿着它就是 OK 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它是有寿命周期的，所以说这个长期投资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您这么说我觉得很多人就没有饭碗了，包括像我们也有基金要募资的，你说一下子封闭期都有五年六年的，大家说你不相信价值投资，你不相信长期投资，
就是我们来分短中长，因为长期投资容易给人家一种误导，就是一直拿着它容易给人这种一种误导，你知道吧、嗯、
两个概念不同。有很多人是被迫选择了长期投资，因为他买的东西是封闭期的、
对
一封闭好几年，他被迫长期投资。
但是你那个中期投资我觉得是合适，你真正的你就是说你要投高科技这一块，中期投资我觉得是合适的。这个中期大概是时间多长了，我称之为是要5到8年左右，就5到8年左右，它会有一个从初创成长，尤其是从成长开始，再高速发展到最后再落下。而我们现在从我们投资的这个规律上来看啊，我基本上3到5年开始出成绩，所以我一直跟朋友们讲，你不要说一两年，你就要怎么样。尽管我们最近几年确实是一两年就能出成绩，但是那个我觉得还不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还是在5到8年左右。在思睿普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头是特别的典型的，我们从2014年开始拿着，大概到2017-2018年的时候，到3个多亿的时候就有人就要卖，然后到8个亿的时候也有人说都8个亿的你还不卖吗，然后我们也想卖，但是当时各种原因没卖出去，然后就到12个亿，又到20几个亿，最后干脆就不卖了嘛，就一直窝下去了。最后看下来真正涨幅比较好的反而是在后面。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案子，然后欣然也是真正的涨幅，大的涨幅都在5到8年的这么一个区间。再回到这个价值投资，价值投资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肯定，因为我们做投资嘛，肯定也是价值投资，因为我们做一级一定是价值投资的，他没有机会去二级市场那么去炒作，所以说价值投资这个理念我肯定是认同的。
然后您刚刚又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说法你是不认同的，那你认同的对应的是什么？
其实所谓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你就扔飞镖就完了，你还要你投资人干什么呢，对吧，你就去看看嘛，一旦大了以后它就分散了嘛，一分散就趋于平均值嘛，这基本上是这样的啊。你如果说真正的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就碰着好东西不多的，碰着好项目不多，所以说你真碰着了以后你要下重手。曾经有朋友问我说你年薪投资每一笔有一些都下得很重嘛，就是单笔投资量很大嘛，说你们属于激进型的，我就纠正了，我说我在央企里做了30多年的那个 CFO， 我要是个激进型的人我不可能做那么久在央企里头。那之所以这个投资的量大，它是因为相信，就是说你一旦看好了以后你就下重手吧，因为好东西真不多，我知道的。
所以其实如果说什么都投，那就自己默默地投出了一个指数基金出来了，指数基金就是平衡性的嘛。那可能作为这个管理人，基金管理人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确实很难对 LP 交代，但是如果是投资人自己玩一玩，我们也无可厚非啊，有钱就可以任性。对，那我们回到现在的后台啊，有一个这个观众问说，李总您好，半导体产业未来会不会出现互联网一样的泡沫破裂这样的情况？
集成电路它是不具备这么高速的扩张性的，而且它的这个就刚才说了，它更新换代很快，那很快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不停的在跑，不停的在你追我赶，它不在一个平台上，不像那个互联网一家基本上 BAT 就是把别人都打死，就是大树底下那不长草。那集成电路它不一样，它有几个大家伙，但是它有很多的那个中型的，甚至是很力气的一些技术很好的，在那个某一个细分领域技术不错的，它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它跟那个半导体不一样，它不会那个整个的去一下子就出现那个互联网的这种状况。而且就刚才讲的，就是以后的这个集成电路或者高科技的 PK， 它是不停的往前走的，所以这个周期也是不可逆的，基本上是。
您觉得这个不可逆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这个牵涉到那个科学向上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其实你科学发展跟你的这个幸福指数不一定是一致的啊。 但这个大家有想法了嘛，对吧？你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也很快乐，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有点奇怪啊。他们说那个 Mate 是不是元宇宙，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自己玩得很起劲的，我就不知道那个有什么戏不黑。
我看元宇宙您是不会投的，所以正好有个问题问说，您觉得什么样的半导体企业值得投资？优秀的半导体企业有没有一些共性的特点？企业成长到什么阶段适合投资？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技术起家，对吧？然后靠你的那个市场去扩张，然后靠管理，最后靠并购。啊，你就看一个企业呀，如果说它持续成长，它一定要经过这么四个阶段。如果这四个阶段都过了，它就能长起来，这是第一个规律吧。第二个规律就是企业长得怎么样跟人相关，所以人是决定性因素。这样的话，因此说后来大家都说投企业就跟投人一样嘛。所以说你要找到这样的这个 leader， 你这个就很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其实你至于是哪个行业，你都不是重要的，都不是多重要，他到底做什么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怎么样，他到底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就是个帅才还是个将军，这个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一个，我们投的这些企业呀，后来我发觉这些 leader 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往往都是多才多艺的。对，就是说你看他在技术上面是很厉害的，他往往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音乐方面、艺术方面，包括其他的那个知识素养方面，往往也是很厉害的。就是南企的那个董事长，Harvard 就是这样一个我很钦佩的这么一个 leader。
对，其实您说这点我也特别认同。我像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和投资的也是半导体的早期项目，尤其是可能偏种子轮、天使轮是我们投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资金有限嘛，不像李总的资金如此庞大。对，所以我们当时也会非常看重的就是这个团队的实控人，他的这个是不是具备有企业家精神，然后他是不是具备能把这件事儿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和耐力去扛下来，而不是只是一个做生意人的思维。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用生意人的思维做半导体应该会做得不错，但是可能它不符合我们对这个一个企业家的认知。然后我们会发现确实很多企业家他为了能笼络那么多人，他会很多多才多艺，然后他会很有这种魅力，然后去团结很多人跟他在一起，情商也很高，智商又很高，然后还懂技术，什么学什么都很快。
就是他肯定不是那是很单一的那种。
我们去年的时候拜访一个企业，然后当时他下面的合伙人把我们送出来的时候说我们老大很厉害很厉害，你们放心吧，我们公司一定会很好。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果敢，他说我们老大学什么都很快，之前他家里小孩生病的时候他花了一两年时间就把中医全部学通了，然后把自己家小孩治好了，所以我们不管进入什么陌生行业他都学得很快。所以他这种能力让下面的人就是一种很崇拜很跟随的这种状态去走，所以其实很安心。这种快速发展又需要笼络团队的时候，管理者的魅力和这个能力确实是加分很多。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